大家好，这里是通言无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通爷，今天由我一个人来跟大家一块儿聊一聊天。今天呢，我跟大家想分享一些啊关于艺术方面的想法和思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么我先从一个问题开始问起，比如说咱们究其一生啊，咱们能否看到一个艺术家，或者说是您喜欢的一个艺术家的全部的作品，您能看到吗？我想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大家其实不可能看到一个艺术家。咱们比如说假说您喜欢张三，其实你再喜欢，你把他的画全都找出来了，咱们首先不说你看没看得着他的真迹，咱就是说连电子版纸质的复刻都算上，能看得全吗？肯定看不全。我相信没有一个收藏家敢说谁谁谁的画我都收全了，他可能会说谁谁谁的作品我能收的最多，但是不敢保证我都见过。所以说本质上来说，我们在自己的这个比如说小学的课本里啊，或者说是一些咱们现在商店里的书籍里面所看到的这些某某某，比如说这个讲高更、讲马奈、莫奈， OK， 这是一本一个大集子，甚至是非常厚的一个大集子，那么它上面所能印刷出来的画作，哪怕都是高更的 90% 的图片都是他画的，能印全吗？我估摸着是印不全的。因为实际上来说，艺术家这个行业，或者说是这种艺术人才，或者咱们再说的空泛或者叫宏大一点，就是说这只基因能干这种事儿的这只基因，他们是存在于人类的基因库里的，一直没有消失。那么也侧面的反映出一个本质，就是我们需要艺术，也可以说我们需要幻想。也就是下一个问题，为什么幻想这么重要？幻想之于人类为什么这么重要，对吧？这件事情就很不容易去解答，有的时候乍一想应该从哪个方面开始着手呢？它不如就从我们比较现代一点的这个方式。我相信今天存活在咱们这个社会的人类，每一个人吧，其实大家在古代，在几千年前、一万年前，可能都有基因的原型、源头。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些人，每一个人做的每一件事，清洁，比如说清扫大街，比如清扫垃圾，比如今天是2022年2月13日，那么北京呢，下起了一场特别大的雪，非常的漂亮。我今天还去逛了一下玲珑公园啊，然后这个西单啊，去了这么一些地方，哎呀，发现这个下雪之后，虽然走路可能没有那么方便，开车可能会有些危险，但是大家的心情啊，还有脸上的这个笑容啊，还有很多孩子在戏雪的这种玩耍的这种声音啊，就是透出这么一种瑞雪兆丰年的这种好兆头，就大家都非常高兴，大家看到雪非常高兴。也是吗？一夜之间，可能从今天的早晨我还没有起床的时候，我起床的时候因为已经八点五十了，等我一睁眼，我哗啦一下撩开窗帘，我向外一望，哇，银装素裹，整个的小区啊、地面啊、远处的楼盘呀、和这些河面，当然现在是有的时候上冻的，那两天已经化了，是水面的以外，就是一片白皑皑，路上的车还没那么多， 然后公路上的雪已经被一些碾过来的汽车呢压成黑色的了，马上就要融化了。咱们拉回来，就说这个人类为什么需要幻想？我们一个人又能看到一个艺术家一生的全部的作品吗？或者说我们能看到一个艺术家一个时期的全部作品吗？我相信这是不太容易的。那么我们何以了解一个艺术家？我们是怎么去撰写他们的故事，怎么去记录他们的，对吧？可以这么说，所有的人物传记类的书籍，比如说某某某传、某某某传，我试问，那么传记里写的每一件事儿的那种解读，它都是客观的吗？再比如说我们的，比如说《二十四史》编修的这些史书，那么它的每一个事件都是完全符合逻辑、完全能解释得通、完全不囫囵吞枣的吗？是这样吗？恐怕不是这样，恐怕也不是这样，对吧？很多事情、很多史书，我反正多的咱没读过。《三国志》我是爱看，就喜欢看《三国志》，喜欢三国嘛。然后老翻，就上面其实有很多，今天来说是疑点的东西，或者说是感觉不太清楚，或者说有的描写它是不是比较夸张了之类的，都有，就是会有一些你可以去品读它，但是你相信它是真的，但是这个我们所说的真，或者说是加上艺术这个滤镜，这个大前提下，我们所说的真，这个真到底是什么？这个真是咱们所说的真吗？是咱们说的一模一样就是真吗？那么再反过来问，在这个十八世纪以后，十九世纪以后，照片也就是摄影技术开始被人类应用起来了，这个很厉害呀，按一下，当然也当年可没那么快啊，也需要各种准备它才能拍摄一张照片，也是包括一些怎么去，要今天话说是冲洗照片，这都是需要一定的技术的啊，没有几年学徒你也干不了这个。它不像今天似的，咱手机里打开相机对着哪儿一摁，你只要是想留影产生诗意的那一瞬间，大家第一个想法都是我要记录它。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共识呢？一个美好的时光，你和一个你喜欢的女孩，你和一个自己喜欢的小男孩去出去玩，你想记录今天，你想让今天定格下来，你想让那一瞬间的美好留存，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呢？那么我想说，无论你选择了什么样的方式，那么它本质上可能都是一种趋于诗意的行为，写诗嘛，诗意的行为，趋于一种艺术的行为。那么这种记录行为本质上它所蕴含的能量以及前提和动机，蕴含着一种我们人类啊普遍对审美的需求和对美的那种贪婪，也就是美对我们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往往令我们着迷，往往令我们，你懂的，就是它会展现我们的价值。这个价值指的就是你愿意为了这个东西去干什么，去以何种等价的力量能量进行交换的一种动机。我说的价值是这个意思。那么艺术也是，你登上了黄山，哇塞，现在是凌晨4:30，太阳马上就要从东边升起来了，然后上面都是雾，然后你会想，我的天哪，当年宋朝的谁谁谁啊登上来画了个画， 哎呦，还以为画里是编的呢，没想到这黄山登上去之后真长这样。当我们来到了一些名山大川，我们往往会回想起一些古画，或者是我们在平常小的时候，或者是无意之间也好，或者逛博物馆呀、美术馆呀，哎，看到了一个什么画，你会觉得，哎，这画里画的它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哪儿是这么烟云缭绕、吞云吐雾的？是不是？可能，但是实际上，等你看到了一个近似的景色，当你也来到了这个地方，你一下就相信了，哦，原来那个距离我千年以前，甚至是好几千年以前的那个人，他也看到了相同的东西。那么基于视觉，基于这种最可保留的媒介，我们创造了艺术，艺术也记录了我们。所以艺术是一个什么东西？它的存在之于人类是一个什么呢？是一种脉络，是一种历史的写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以，如果我说的极端一点，就是我们不以战争，不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的记录，好吧，我们不去谈战争啊、政治啊，我们抛开它，但是单从留下来的，或者说是被精美或者被精心保护下来的精美文物，我们去拿过来一件一件的去看，如果我们还能看到的话，那么你会发现它是连贯的，它是有一套逻辑在背后支撑着它。甚至文物艺术品它可以反推某一个时代大家的精神追求和那个时代的大家所，或者这么说，那个时代有什么物质，哪怕是物质，其实本质上也反映在了那个时代的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上。所以艺术作品，我们又要问了，艺术作品最重要的是什么？可能我们现在的家长很希望自己的孩子，当然这家长不是艺术家啊，不是不懂，或者说是不去接近艺术的人，或者也是想接近艺术的人，但是又没有对艺术进行过多的思考啊，或者什么，只是看到表面的话，只是看到表面的话，艺术会是什么样呢？可能就会是，当然我是90年代长起来的孩子，当然我那一代的家长没有什么艺术的熏陶，将将就是把我们养大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他们可能说出来的话，对于艺术的追求就是真，这种真就是你画一个苹果，你画一个立方体、圆柱体，哎呀，你画的真像，这就能让他们欣喜若狂、心满意足。可是这真的能让人类的艺术史、人类的艺术作品心满意足吗？这是艺术作品所要追求的本质吗？恐怕不是。我们经常会用任何形式、任何技巧，当它临绝顶的时候，当一个艺术，当一个技巧，一种技巧，无论是什么技巧，做饭的技巧、打网球的技巧，做数学演算推算的技巧、纺织的技巧、设计的技巧，当一种技巧、技艺，当它达到一个人类极限顶端的时候，或者说是在某一个几年内、某一个时间段内啊，无人可突破的那么一个时候的，我们会对这样的技巧或这样的人称为，说他可能，哎呀，谁谁谁打球，这就是一个艺术。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形容？或者说，为什么大家喜欢用这个东西是艺术这样的词？比如说刘谦变魔术，他是大师级的人物，他变的魔术，甚至连魔术师们都推崇、都赞赏。没有哪个魔术师敢站出来说刘谦的魔术不好，他我比他高明很多，恐怕没有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同行魔术师，对吧？就是为什么能临到这种绝顶的时候，大家喜欢说，哎呦，这东西达到艺术了。那么艺术要达到的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大家想过没有？是一个苹果画的特征， 立方体阴影都画对了，万反射也明白了，这些是什么？这些只是基础中的基础，是最简单的事儿，是最简单的事儿。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一个有天赋又很努力的一个天然的艺术家这样的基因的人，他十六七岁、十三四岁，渐渐就能做到，渐渐就能做到，就很简单。就像有的孩子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微积分，觉得很容易，很容易上手，函数很容易理解。那么这种现象本质上并不是所谓的咱们说的这种什么教育补习班所带来的，它可能是一种特殊的几率式的基因的存在，它就存在在那里。当然它的成因非常的多，通爷我也不知道啊，我也说不清楚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哪一个孩子他在某一方面就有一些非常天赋异禀的这种成绩。当然这个和积累的训练量是有必然的关系，是有必然的关系。可是我们也可以说，当训练量大家都很厉害，都很有训练量的时候，那么个体差异也会被比较出来，对吗？比如我来说，就是我拿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吧，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减肥这件事儿，我想举这个例子，就想说明一下个体差异是存在。比如说我减肥 ，OK， 我跟一个人打赌，说我跟一个很瘦的一个人打赌，我说我跟你吃一样的饭，一模一样，咱俩谁也别藏着。你吃多少我就跟你吃多少，我摒弃我原来那种暴饮暴食吃饭特别快吃的特别多的那种吃饭方法，我胖啊，我就说我跟你吃的一模一样，你瘦 OK， 我模仿你吃，我会瘦下来吗？其实不会，其实瘦不下来，不一样，体质不太同。比如说人家瘦的人可能代谢好，怎么吃很多的米饭，哇塞，菜也好好正常吃，扣的上头吃，人第二天还是瘦人。所以说这咱就不懂了，个体差异它存在。当然你可以说是因为你在青春期之前可能被揣出来了，吃了过多的主食，那个时候你一直就是一个小胖孩，所以你可能就很难往下瘦，或者你的饮食的这种动作习惯动作太快了，吃东西特急，你摄入的卡路里就比别人多，等等等等。不管什么原因吧，总归就是它就像一个很难去规避的一种秉性，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存在于一个人个体的身上。那么每个人都具备各自的秉性，对吗？您有您的秉性，他有他的秉性，大家都不一样。那么反映到这个艺术家上来说，艺术家他是一种真正存在的人类吗？我们为什么会把一些人称为艺术家？他给我们人类社会带来了什么？如果他是没有价值的，如果艺术是垃圾，那么为什么艺术家的基因和艺术这件事儿会被人们时常提及？有的人可能说我从来就不提及，我觉得不一定。我们经常是在无意之间其实已经在讨论艺术了，为什么呢？只要我们接触幻想，艺术就在那里。只要我们还有幻想的能力，那么我们也就有鉴赏欣赏艺术的能力，不一定是鉴赏，但是有一定是欣赏艺术的能力，或者也就是审美的能力。这种能力几乎每个人都具备，几乎每个人都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艺术家他活下来了，艺术家们他们活下来了，这只基因保有了下来，他们混杂在人类的群体当中，学习着光啊、形啊、阴暗、明暗、色彩各式各样的这种美学的系统的 技法、心法、方法、理论，最后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去炫耀他的这些东西，他的终极目的其实是有的。就像我刚才提出那个问题，我们如果想训练自己的孩子艺术，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我们是把他画的，哎呦，他画了一苹果，真真，然后呢，就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太真了，我孩子画的，你看多好，多牛逼，比你孩子强。这就完全错了。至于艺术来说，这起码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不能说他错啊，咱们每一个人生孩子不容易，养育孩子也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非常的艰苦艰辛，要耗费心血，这一点点小小的虚荣是人之常情，是非常需要的。但是我们讨论的并非这一块，而是艺术是什么。艺术是诚实的，我给出的答案就是这样的。艺术是一种需要我们忠实表达自己的这么样的一个行为，它不是行为艺术，它是这样的一种诚实的行为。那么我们可以说所有诚实的行为都是艺术吗？恐怕这也不是完全是这样。那么咱们引用一下李小龙当时在采访的时候这句话，哎，这个肯定格斗迷们啊，格斗喜欢格斗的人，喜欢李小龙的听友们，大家非常的了解啊。就是李小龙在美国采访，他说这个 martial art 就是说咱们这武术这个东西啊，你想一个二十世纪的一个亚裔男子，身量不高是吧，然后这个很瘦小，可以说这就是李小龙的身材，但是体脂率非常低，一身打出来的这种非常扎实的这种真实的肌肉，它不是像咱们看到美式的比如说摔跤运动员的那种蛋白粉肌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啊。当然李小龙的他的电影啊，电影作品还有他的一些理论影响了很多当代现代的人们，甚至是西方的人，所有的人。那么他说这个艺术不是，他没说艺，他说这个武术是要表达，忠实的表达你自己的身体，忠实的表用身体忠实的表达你自己，然后你的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 any part of your body都要 become 武器，你的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都要变成一个武器。哦，这说的就很极端，但是它真的极端吗？其实在我们看来，你不如说它这个说的就是个大白话大实话。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仔细的想想，你周围一件事做得非常好的人，或者说是被一件事儿进行了一种规训的人，比如说啊，咱们举个例子，一个练习舞蹈，比如说一个孩子从四岁开始练习舞蹈，他一直练到了24岁、25岁都在跳，甚至以后还进入了一个专业的院团都在跳。假说他训练，咱能说训练是古典芭蕾，基本功过硬，而且一直在跳，一直在练。那么我们从外征上会看到这样一个人，他并不是在装，但是他的体态会比没有练过、没有这个这么多年训练童子功的、这个古典芭蕾童子功的人，他的体态、神态、姿态要仿佛要美。他其实你说咱们人的骨头、关节、筋骨不都是一样的吗？但为什么经过了20年以后，这个人成人了，他戳在那儿，他往那儿一站，哇，你会觉得哎呦，这个人这个怎么好，这个气质就不一样，他往舞台上一站，他就是整个的那个姿态，他就是哇，那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 因为你的每一个，你的身体，你的大脑，你的神经，你的筋，你的肉，你的皮，一切一切，为了芭蕾而生，为了芭蕾而成长。你的成长就是你的芭蕾的成长，你的芭蕾的成长就是你的成长。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画到我们每一个人上，不，大家不用去谈艺术是什么，因为艺术是个泛泛的东西，极其的空大虚。但是它可不可以具体？正因为它空大虚，所以它才涵盖了很多事情，它就像道一样的笼罩在我们的周边。道不可言说，因为它太大了，它宏大到不可言说的时候，我们只能就像道德经写的，就是我们只能用一些现象来影射它的存在，来证明它的存在。我们看不见 WiFi， 但是我们能把网连上，还能上网看看看视频，它侧面的反映说，哎，你家有网，你们店里有网，它是这么个关系。咱们这是俗着说，当然这个例子举的好不好咱们另说，说的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觉得艺术它存在于各式各样的地方。如果一个人他从小对一个东西非常感兴趣，或者他训练了一样什么东西，那么本质上他是有一定概率被是可视的，他是可见的。当然了，我举的舞蹈练习，舞蹈练习古典芭蕾的例子它是可见的。比如说一个人，咱们经常说一个人当过兵跟没当过兵一眼就能看出来，起码是在这个人刚从军营退下来的那几年里，刚从服役已经退了，比如三他退伍了，30多岁40多岁出来了，就不在兵营了啊，就找点回老家吧，干点别的吧。他刚从军营出来的时候，那么他的眼神，他的站姿，他的走姿，哎，他的行动坐卧吃饭的状态，那种挺拔的飒爽的这个东西，它是存在的，它是存在。那比如说咱坐办公室跟那儿天天的跟那个盯着电脑窝个脖是吧，松松散散的，这个你俩人往那儿一坐，它反差是有的，这是可视的。但是很多的练习，很多的技艺，很多的技术，它并不是以咱们肉眼直观可见说，哎，咱在街上说，哇，这个人出国留过学，这个人是钢琴家，这个人是干嘛，这个人，咱们走大街上一看，大街上你哪个人拎出来，其实都不是，不一定是普通人，大家也都是普通人，但大家肯定也都有自己各自的技能技巧。但是因为大家就是对吧，在自己的行业里面待着，大家又是普通人又不是普通人，各会一摊儿，各管一事儿。那么咱们回到最原初的这个东西，就是讨论艺术如果是一种诚实的状态，表达自己的状态，那么实际上有很多时候事与愿违，事与愿违。也就是说李小龙口中的也好，还是哪怕咱们去搜一搜啊，这个中国非常著名的油画家冷军，冷军老师吧，咱真得这个，咱真得恭敬一点。冷军老师，咱们说冷军老师的有一些采访啊，是有的，是有的。嗯，一说话是湖北口音，哎，有一点湖北这边口音啊，挺有意思。你说人家那画画到那个份儿上了，但一聊天聊起来，就感觉是街上随便拎出来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那么他的境界，或者说是一个艺术家的境界，或者他能达到的一种状态，是反映在艺术家身上这个人的本质的狂气，或者他的打扮上吗？需要这样吗？不一定需要，看你是哪种艺术家。如果一个人的油画能画到他的技巧啊，理解能画到冷军老师这种份儿上，那么实际上他所有的整尺倒尺，所有的精神面貌，其实并不 其实恰恰不反映在冷军老师这个人的肉体身上，反倒是反映在他的画面的本身。如果冷军老师，如果一个艺术家的肉体消亡了，衰老了，死亡了，那么大概率他的作品会变成国宝，会变成有价值的东西传播于世。而且我们有一个现象不得不说，就是比如说有一天啊，比如说当天拍的照片，当天录的视频，你剪成 vlog 了，你拍的照片你存在那儿了，当天看是没有价值的啊，过过瘾啊，拍真美，搁那儿了，搁那儿好。这个时候十年以后，你不小心把这个视频翻出来了，不小心把这照片翻出来了，你再一看，你会感动的唏嘘不已。那么这又是为什么？时间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衰老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变迁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为什么当时的一个定格的东西，经历了很多的年份以后，它会使人产生一种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复杂的，怀念的，追思追忆，什么都有，会想起当年的一切，它就仿佛是一个导火索，引导之线，仿佛是一种扳机，只要一扣动它，它就能打出一条精美的弹道，而这条弹道的终点就是我们回到当时那个记忆点的那个精准的目标，那个靶心。所以我们就能通过一个艺术作品啊，哗的一下恍然大悟一般的，醍醐灌顶一般的通彻，一就是把我们拽回到那个时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要证明忠实的表达自己这件事儿，无论是在武术上，无论是在什么东西上，它胜负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你没有忠实的表达于你自己，那么实际上你的弹道将会偏离，你的弹道将会偏离。那么这个忠实的表达自己这件事儿和真这件事儿，我们要怎么去看待呢？比如说我把一个苹果画成绿色的了，它就是红红黄，微微有一点黄，微有一点红，缠过去了，大体上可以这么说啊，我非画一个那样那样的，可不可以？表征并不重要，你既可以画得像冷军一样，我们也可以说冷军的画，冷军也镜头摄影机代替不了冷军，冷军也代替不了镜头。艺术家的滤镜，一个人的滤镜，一个人工智能的滤镜，当然人工智能的学习它能学到人的精髓的多少咱们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潜能潜力前景野心我们不了解。作为一个2022年的90后的人来说，完全猜不透日后人工智能的疯狂的发展，但是我们能感受到一点，如果他越想接近人的筛选能力，那么他越难。这不是像我们说的哦，人工智能现在能把猫和狗筛出来啊，能把狗和狼都筛出来，给他学习很多的照片，他慢慢有一套算法，他就怎么着慢慢学习，哎，他就明白了，再加上人工给他喂招，他就明白了。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景象，如果我们日后真的有人工智能相机，那么它是什么样的？我告诉你它是什么样的，它能把你看到的那个景色用照片的形式完全的展露出来。我们看到一个街景的时候，实际上我举个例子，我们真正看到的是大脑替我们补充或删减过信息的图像，我们的视网膜所捕捉到的所呈现出来的并非是均匀等级分布的全集中式的每一个景物均匀分配它集中力的这么一个图像，但照片就是，但当我们看到照片的时候它就是。简言之，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视网膜，我们的大脑 当我们在看到一个，比如说我们要绘画的对象的时候，一个女人坐在那里，静悄悄地坐在那里，她等待着冷军老师给她做头像的素描的时候，那么冷军老师的眼里会看到的是什么？或者我们每一个人类的眼里，我们看到是什么？第一步当然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女人，但是这是一个很概括的说法。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搜索细部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在街上随便，哎呀，这个人真美，但是我们观察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存在着交替不断的动态地主次之间的这种交互和切换，它是无限的动作的，它并不是静止在那里，就像一张照片一样，照片上面的所有的平面的点都是确定的，所以我们看一张照片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非常，其实来说非常诡异的状态。这种对照片感受诡异的这种状态，我们今天的人因为对照片对摄影技术已经极其麻木了，所以我们无法感受到照片的诡异之处，它的这种定格的这种疯狂我们感受不到，我们觉得照片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一个人笑，一个人那样，一个人眼睛半睁不睁，哎呀，没拍好，这张照片真是搞笑，哈哈哈，我们把它删了吧。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这样的照片，我们都不会觉得它有任何怪异之处，我们甚至忘记了它是一个切片，光的一个切片，我们忽略它的本质，我们去直接跳到它的结论，哦，这是这样的一张照片，哦，它给我的直观感受是这样的。那么艺术家所绘画的图像，说到一个图像，那么为什么是绘画？为什么我们人类到目今为止，我们最重要的艺术门类、艺术形式、艺术媒介是绘画呢？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啊，咱们不敢说是最重之一，哪一个民族，只要你是人类的民族，哪一个国家，你都无法忽略你这个地界的绘画者所带来的这个绘画作品的重要性，你就无法忽略它，很少有能忽略的时候。那么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是绘画？首先，绘画是视觉的，它是一种参与，它是一种参与。艺术家，如果我们承认它是一种生存状态的人类，它不是一个写照机器，它是一个人类，它本质上还是一个人类。无论他的性格是内向自闭的、神经质的、精神状态疯狂的、神魂颠倒，然后这个神态恍惚、神志恍惚、神志不清的，无论他是怎样的人，他是躁郁的，无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那么我们必须要承认，首先第一点，艺术家他也存活于某一种人类社群中，因为如果他连三岁都熬不过他就夭亡的话，那他还存在所谓的艺术吗？或者说是那三岁之前他画的画的价值大吗？不一定不大，就说从不说咱们不说特别特殊的案例下啊，如果就说咱们这个人类的族群就是在地球上这样繁衍生息越来越旺的情况下，对吧，你不可能说哦，一个两岁他夭亡了的一个孩子，他可能涂了两笔啊，这东西是大艺术，你很难这么说。艺术这种奇迹，或者说咱们人生这样的奇迹，这样的小概率，对吧，亿万的这种精子和一颗受精卵，他们最后和一颗卵子，他们形成受精卵，最后他们合在一处，最后孕育出生命，最后这个生命长大了，一切一切都是一种小概率事件。他长大的，一个人长大的过程中，生活的过程中， 采集、捕猎、生存的过程中，长大的过程中，日后成为成人以后，到达社会的这种过程里，这一切又一切，蕴含着无数的危机和危死亡的这种几率啊，他一次又一次的规避，一次又一次的从死神的爪牙下面脱开。安全，安全，安全，可能这两个字，虽然这两个字可能在自古它有不同的叫法，但是这两个字所涵盖的那个意思一直都存在吧。平安，安泰，平安，大家想的都是这个，让我们远离危死亡的这种几率，希望这个几率，希望死神的镰刀割的时候，在挥动的时候，它抡不到我，这是我们人类的共同的祝愿，对吗？这是共识的，这是人类的。所以艺术家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诞生，艺术家也是人类族群中的一员，也是他们的一部分。哪怕很多艺术家他的看上去是一种呈现出一种离群所居，不愿意这个入世，或者说是啊有隐居愿望、肯愿的这么一些状态或者人，甚至当然也有不是这样的的情况，什么都有。但是他和时代和他所处的社会和他所处的族群的文化和他所处的生活生产方式，这几点是密不可分的，是这几点塑造了一个这样的人。如果这样的这么一个人，他对记录和表达某种美感又具有极强烈不可抑制的这种愿望的时候和行动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人我觉得他称之为艺术家。其实是这样的人类里面，这样的人就叫做艺术家。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我们孩童时期上学的时候，你们班里有没有一画画就是数学课就放弃了，别的科就放弃了，就画画，哪儿都是画，一画画就没命。这种人往往就是这样的人。我口中说的艺术家呀，不是说哎呀这人成名成腕了这叫艺术家，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啊多有名，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说的艺术家这三个字是说的是一种人类里面这样的人的本质。就是这样的人他以后成不成腕不重要，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人他会活在这样的族群里，他没消失，他没消失，这种基因他没有灭亡。他还是通过繁衍留存住了，很神奇。因为我们都谈及艺术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普遍的认知，这种普遍认知咱们先不评论它是不是偏颇的呀，或者是不太正确的呀。我们所说的艺术就是说这个艺术这个东西它虚，哎呀它是幻想的，你饼子都没吃上呢你怎么还跟我搞这些东西啊，你房还没住上呢你怎么会搞这些东西啊，大家会有这样的想法，你这有东西有什么用，当吃当喝。的确站在物质匮乏或者是对物质贪婪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认为艺术往往是非常幼稚的行为，非常无用的行为，非常空虚的行为，非常虚渺的行为，非常无价值的行为，这是站在这个角度上。但是问题是，有一天你的饼子也吃饱了，你的房子也住好了，你的脑子开始，你的精神世界开始有一点点空虚了，这个时候什么东西来承接这一步呢？对吧？即使我们说如果一个部族、一个部落、一个狩猎的我们人类族群，哎，在面对这个自然的这种强敌啊，或者说严苛的自然环境的时候，我们生存下来了，我们就像创一个风雨飘摇般创业非常困难的小公司一样，哎，但是久而久之，我们 破除万难，最后我们选择了很好的营地，然后我们在这儿定居下来，我们生下来了，找了一所水源，哎，这样我们汲水方便，生存下来了。哎，渐渐的，甚至部族里面、部落里面有一些积蓄了，我们有足够的皮毛，我们有足够的柴火，我们有足够的水果，我们甚至学会了一些，对吧？什么东西没有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有知识，我们有经验了。这个时候会孕育出什么样的人？答案其实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想赞美，我们需要赞美东西。我们想对着一个东西进对它歌咏、歌颂、赞美、赞扬、褒奖、褒赏。当我们产生了这样的心情的时候，可是我们又不知道用什么样一种超脱于现实的方法的时候，那么总有这么一部分人类他懂得这些。你可以说他是从自然中习得的，一开始是这样，然后又形成了自己的形式，然后这些形式又形成了固定的这种流派风格，然后这些形式呢的源头被人忘记了，但是形式被保留了下来，大家觉得这个形式很好，留下来了，然后这套文化没有断，大家一直是这样的状态，以一个很慢的速度在这个自然界中探索呀、生存呀，但是我们不仅建立了一个吃喝不愁的世界，我们同时还建立了一个趋于认同的、趋于联合的、趋于连结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光由物质组成，当然物质的是非常基础的，我们需要它，你没有这个，大家天天疲于奔命，要受苦，要受饿受冻，居无定所，雨来了不知道怎么办，雷来了不知道怎么办，大雪来了不知道怎么办，猛兽毒虫来了不知道怎么办。艺术是来不及的，艺术不能诞生在这样的时刻，精神，纯粹精神的艺术并不诞生在这样的时刻，它某种程度上，我不得不承认，它是经济和资本达到一定程度了以后才能存在的一种空虚的东西。这种空虚的东西当然是带引号的了啊，我们称之为艺术的这个东西，它的价值、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对吧？它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新的燃料，这个燃料是我们精神上所需要的燃料，比如人类的虚荣，比如人类的个性，个性心，我们不想跟别人一样，但是这个本质恰恰说明了我们跟别人一样，我们越是每天想着我跟你不一样，但是从宏观来看我们都一样。一个人在北京、在东京、在伦敦、在巴黎，无论他在哪儿，他起了这个心了，他来到了一个商业非常繁华的地儿，他心里想的是，哎，我今儿的穿着或者怎么着，我的身材跟你们不一样，我穿一什么什么。但是我们从宏观看，他和这个场景里的每一个人都享用共享的一套逻辑，这套逻辑是一样的。更本质的是，你买的衣服，你买到的能，你能在人类社会下买到的、购买到的任何的衣服，我可不可以说它都有一个源头，也就是说这个当代时候你做衣服的这种东西它都有一个源头，它都存在着一种原因，它都存在着某种相对可推断的、相对可溯源的一种因果，也就是你身上穿这件衣服，它再特殊，它也不是特殊的。有人说这是我定制，定制它也是一定之规。那我能把这个匠人找出来，谁裁的剪，谁打的板，有没有这人？有。他 给你定制的这个东西，遵没遵循一定之规，遵没遵循人类已经研究出来的一些标准，时装的标准，衣服的标准，它能不能，它给你定制这衣服，它能不能跳离这个时代？也就是说，如果这件衣服我们再往后放5000年，你会觉得这件衣服搁在5000年以后，它是5000年以后的衣服吗？比如说咱们今天2022年，咱定了件衣服，这个东西标新立异，你标新立异撑死了，还是以这个时代为作为参考，以及这个时代之前的所有的时间空间的经验做参考，这个东西人类很难超越。如果这个东西要是真超越了，如果存在这样的超越，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些我们固有的常识、逻辑、认知、观念、思维方式就全部都要打破。这对人的，我们现有的社会的人类的认知的精神层面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和突破，甚至是崩坏和破坏。这是很可怕的。如果一个人设计了一个衣服，这是他说这是5000年以后这件衣服，那么实际上这件事很安全。为什么？你设计的衣服它本质上都是草的，都是 sketch， 都是一种草图的。我们现在来讲讲 sketch 的草图这件事的一个逻辑和它的存在的一种状态和它的一种普遍性。Sketch 啊，咱们怎么翻译？反正这是西方的词儿啊。咱们说素描、速写啊，这个小样、小稿、草图、草稿都行。总归它听上去就很快，它总归它听上去就没完成，总归它听上去它是个小品东西，它好像是一个大的篇章里面摘出来的一个小段落，甚至是这个段落还不完整，最好它是不完整的。那么我们管这种感觉的东西叫做 Sketch。是吧？有比如说 ，OK， 素描喜剧 ，sketch comedy 这种东西啊，不甭管是什么吧，素描。有人说这个咱们中国人画画也素描吗？这不废话吗？你以为中国人画画是抬手就来，一辈子没写过生？我说咱说的可是中国古代的人，那个时候可没有摄影技术，没有摄影技术，咱说宋朝。就得你喜欢蛐蛐啊，你喜欢鸟啊，你就得上山里，你就得找那鸟有鸟的地儿，观察去吧，一看看好久，盯着看，看完记，看就理解啊，这个理解，记忆，理解，记忆，一点都不夸张，一看看8个小时跟工作一样，一点都不夸张，从清晨看到日落。看到这个景里面已经没有光了，就这么看着，这是艺术家的本质，起源于什么？观察。但是光观察它不够，观察当然就已经是重中之重了，或者说已经是反映人类这种生物的一种大本质了。我们干什么要是没有眼睛也就别干了，我们设计出来的产品大部分都需要用眼睛来使用，来作为一个先导来使用。我们都忘了自己有眼睛这件事的存在，因为它太存在了，它太重要了，它重要到我们都忘了它在了。比如说你今天啪嚓一下眼睛出问题了，你受不了，你精神上受不了，你不接受，你这个痛苦你需要可能1-2年你才能接受，或者说啊，这个才淡下来，这种郁闷的心情你才能疏解开来，才能适应。哎呦，眼睛不行了，看不见了，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下一步说，观察之后我们得到的东西是什么？那么艺术家会用什么办法？记录这件事儿很困难，但是人类总想记点东西，结绳记事啊，创造语言啊。刻字儿啊，在龟甲上刻字儿啊，在石头上刻字儿啊，在骨头上刻字儿啊，刻上一些画儿啊，在用一些什么动植物颜料，在壁，在这个 洞穴的墙壁上做装饰啊。人类为什么会这么干？拿2022年的话，你为什么你结个婚你还要再给你们家做个软装？这是为什么？人类为什么有这样的需求啊？大家可以好好想想，我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简言之，我们要新房，新，不是，其实不是这样，不光是这样，不光是这样，不光是这样，我们需要一种象征，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征，是一种符号，是一种 sign， 我们需要这种东西作为一个形式，作为一种切割，作为一种表达，来进行一种，对吧，展示，甚至是一种在脑海中演练的展示，也是展示。比如说一个学琴的孩子，他还没上过台呢，但是他并这并不意味着他没幻想过他有一天会上台。比如朗朗，他可能九岁的时候他练琴，他没想着说我得那样，我弹的全世界的人听，全世界的人听，他没不一定他知道自己真的是那样，但是他并这不并不代表他当时没有这个，还没谈到那份上，但是这并不代表他没幻想过，这并没有代表他青春期的时候没有幻想过他已经在全世界的或者说在众目睽睽之下表演一段华丽的甚至是堪称完美的无懈可击的一段演奏，对吧？所有的艺术家可能都会这样，就是对自己的记忆一定是有一种狂气在里面的。这个狂气啊，这个狂这个字在这里我使用它并不是贬义。这个狂气咱们也可以看一看一些当代艺术家的一些言论的书籍啊，随笔，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狂气自古有之，我们说竹林七贤有没有狂人？艺术家团体、文人团体里面，这种 scholarship 文士团体里面，有没有狂气的人？肯定有，狂气啊，清高啊，这个离群所居啊，隐居啊，这样的符号和象征，往往和艺术啊，和一种追求啊，和一种某种超凡脱俗吧，可以这么说，超脱凡俗的追求紧紧的挂钩。那么艺术到底是俗还是雅？艺术到底是俗还是雅呢？对吧？就是有我们当然现在的人被训导的就是说，咱们一出生就已经出生在一个接受市场经济啊，接受资本运作的这么一个时代，对吧？比如说我们的90后啊，00后啊，我们长大了以后，我们赶上的这个时代正好是发现没有人在工厂里工作，很少有人在大都市说我在工厂里工作，很少很少，反正并不是这个人群。但是不是说工厂没有，是工厂存在，但并不是一种社会最普遍的话题热度最高的存在。也许互联网产业呀，科技公司呀，是90后一代或者说是98后一代的可能话题热度最高的，但是再往后怎么发展咱们不知道，可能互联网掉下去以后又怎么怎么着，5G 时代又怎么怎么着，元宇宙又怎么怎么着，那后面他有人现在正在构思这件事，正在运作这件事，咱们不提啊，因为我不懂，我确实不懂。但是为什么艺术还没有消失？真的还是没有彻底消失。就即使和金钱挂钩，就即使和资本挂钩，就即使资本当道，就即使资本被今天的人所推崇崇拜，艺术也没有消失。那么艺术它还涵盖了一个什么重要的东西呢？其实是一种我们又不喜欢又喜欢又喜欢又不喜欢的东西。它蕴含着一种品质，这个品质我相信也是人类，我们人生物人也好还是社会人类也好，双重意义的人类学意义的人类，生物学意义的人类，社会学意义的人类，我们人类意义上的一种特质，艺术是涵盖在这个里面的，艺术能体现这一点。所以我们在无论推崇什么样的东西，推崇暴力的状态，推崇比如乱世他推崇暴力，推崇枪杆子， 到了治世啊，推崇富饶，推崇财富，但无论是在哪样的一种环境下，艺术都没有被人真正的遗忘遗弃，没有，我觉得从来都没有，从来它都存在在那里，你承不承认它也存在在那里，这是为什么？它确立了我们人之而为人的一种本质，一种特质，也就是一种品格。这个品格怎么来形容？这个品格我现在甚至有点难以我的这个措辞来回答，但是我相信听众听到这块似乎隐隐约约有自己的答案。我觉得大家心里面像照镜子一样，可能已经照出了为什么会有艺术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因为艺术它横亘了人类的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我们发现了的文明，我们没发现的文明，我们压根儿这个文明就可能埋得太深，或者说被地球的变迁风化的已经连渣渣都不剩了，但你不能说它没存在过，我们愿意相信它存在过，我们甚至愿意相信那些文献传说里面所记录的记载的东西，当然是经过夸张夸大的东西，但是它也许在当时的那个现实中，当年的那个时空中，遥远的时空中，它有一个活生生存在的这么一个事实，我们愿意相信它，但是它的证明却是一个虚无的品，一个形式，一个物体，一个物件，一个有思想的物件，一个赋予了人类当时精神状态的物件，一个画布，一个画笔和一堆颜料搁在一起，它恐怕称不上艺术。但是艺术表达的是什么？艺术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时代，它要忠实于这个时代。所以说，也就是可以怎么说呢？艺术家的生存这件事儿，自古以来要艺术家要服从于生存，也就是说艺术家如果不是苟且的，这绝对也是一种吹牛，大家能理解这一点吗？因为我要证明这一点，我要推这一点，是怎么推出来的？艺术家需要钱，他不光需要基因对他的直接的引导，他可能需要家庭的一部分引导，也许他不需要家庭的引导，这并不是 B 选项，不是必然的，但是他需要一种相对安定的东西，一个安定的环境来制作艺术。如果这个地方被战火弄得一片狼藉，房倒屋塌，弹声阵阵，然后这个鸡犬不宁，试问这样的地方它怎么去孕育艺术呢？它孕育不了。但是咱们反过来说，今天的中国，咱们这境内，其实艺术是逐渐在变成一种很重要的需求，我们盼望着真正的艺术出现，代表中国，代表当代中国的东西出现，这个东西一定要诚实。但说实话，只要能做出来的事情，本质上都是必然且诚实的。也就是说，艺术作品的不诚实也是它的诚实。因为它的不诚，就比如说艺术作品它受到了一些引导，这个引导说，哎，咱们经常说你作为一个艺术家，你要表达自我，表达到什么程度，谁的东西我都不听。但是这可能吗？你需不需要恰饭？你如果承认你是一个需要恰饭的人，你可能每一张画都不受到引导就画出来吗？其次是这个引导有什么引导？咱们说一个特简单的例子，甲方的引导。哎，你接了个单，有人说这接单压根儿就不是艺术行为，这是商业行为。OK，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但总归咱们举一个粗浅的例子，你的甲方训导你，我要这样这样这样，我看到你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再好，但是我要的是这样，你没按照我这个来，所以你这个东西不好，垃圾，改去吧，很正常，很正常。那么 OK， 艺术家要恰饭的情况下，我遵循着甲方的，或者说你的饭辙，你的饭主，你的金主的这句话去改了。其次，市场对你有没有要求啊？有要求，市场对你有要求。咱们知道的那些所谓啊，葛饰北斋，谁谁活着的时候不是靠接单活着呀，同志们，他是靠喝日本的西北风活着是吗？葛饰北斋，他那团队也得接单啊，他那团队也是工业化生产啊，他那画也说白了也不是说都是他亲手画，他打个稿后面有好几个替他勾线、替他上色的、替他那个印刷涂着，他只是在重要的步骤上面弄的，因为他订单他接不过来，他一个人火了之后，他一个团队养活好多人。咱们再说一个今天的这种今天商业小说，哎呀，畅销小说，你一个人看似是一个笔名，比如说比如说谁谁写的，叉叉叉写的，看似是一个笔名，叉叉叉啊，叉叉叉老师，这背后有人负责设计故事，有人负责设计人物，有人负责精修桥段，有人负责剪辑故事顺序，它有可能是五个人完成的一个作品。当然我们说可能严肃文学不会这么干啊，咱们说的是，我说的是当代，就是说这个事儿，艺术这个事儿，那么可能它是五个人的合力，但是我们共用张三或者说叉叉叉这个笔名，读者不一定知道，读者也甚至不想知道，或者读者压根儿就知道，但读者不介意。比如说日本的著名漫画少女漫画家们，漫画家团体 Clamp， 这个大家有知道的有不知道，但是咱说几个作品可能大家知道了，比如说百变小樱，哎，这个是人家的漫画，那就多了，什么斯巴萨 E， 这个是人家的漫画啊，丘比茨人形电脑天使心，这是人家的漫画啊，那个三叶草还是四叶草，那个什么幸运四叶草还是叫什么来着，好像是这个，反正不管几叶草吧，这是人家的漫画，什么什么太多了，我小时候看了不少，但是我现在名字有点忘了。这是人家的漫画，但是这是四个人画的。可是每一部漫画他们主笔不一样，可是他们共用一个大笔名，他们是一个团体，对吧？比如唱歌，哎，我可以做组合。一个人的 solo 的这状态怎么捧？哎，团体我怎么运营？这不一样。当然这东西咱们就放以后再慢慢讲，这是不同的。但是总归于来说，艺术的最小单位可以是一个人，一己之力完成一个巨著，这也不是不可能。一己之力完成一个宏大的构想，这也不是不可能。那么当他越是一个人的时候，或者当他越是参与者越少的时候，这样的艺术作品，那文学也好，雕塑也好，大家想想他的什么东西就会越明显呢？他的个人气质，这个作品的个人气质就会越明显。也就是说他个人气质又是什么呢，同志们？他首先不会受到所谓什么甲方的这个干扰，首先也不会，其次不会受到市场的干扰，就观众跟这件事的关系也不大，就是你们说什么我也不听，跟你们也没太大关系。冷军去画那么细密的一个女人肖像的时候，头手冷军老师管这个地儿叫出彩的地儿，我要看着真人去画，我要用眼睛去补这些光，这些光其实在照片，你再好的单反相机，你再好的相机也补不到，因为这是我想出来的，这是我理解到的，这是一种不存在的光，它存在于我的脑海中，它存在于我的理解里的光和颜色， 我要选择，我要从我调色盘调到这个颜色，我要把它布上去，这是画画，这叫画画。毛衣怎么画？冷军老师那幅肖像多好看啊！毛衣怎么画？你说这个人啊，跟那个模特长一模一样吗？不是。咱假如说冷军老师这画搁了300年，咱不说300年，再长点，搁了1000年，冷军老师这幅油画搁了1000年，1000年以后的人哦，看到今天，看到2020几年，看到2010几年的时候的人，我操，哦，这个气质。我试问，他就算画的再真，他是不是也有时代的味儿？有没有？他离得开吗？冷军老师离得开时代的味儿吗？其实他离不开。冷军老师这张画的构成啊，我们说不受甲方影响，不是谁他妈逼着他画，也不受观众，跟你没关系。人家画完这画，画这画之前打稿的时候，人跟你商量吗？人先上那个网上搜集你们意见去啊，然后咱们再弄。不是，这不是人家的创作的步骤，不是，不跟你商量。那么他受到了谁的影响？就说这些艺术还是要受到影响的，受到什么的影响？其实是大环境。咱们简言之说的俗一点，就叫大环境。那么这个大环境就包含了冷军老师的睡眠，冷军老师的饮食，冷军老师所处的整体的时代，冷军老师所能整体以及整体时代，他所找到的这个模特，也就是说黑泽明导演的电影，他万一他那天他没找到三船敏郎怎么办？那他这电影他就另一挂了，他那感觉就不是三川，不是那个电影了。但是找到三川敏郎，他就是这个电影。所以说为什么这种东西选角啊，又是定式的，又是随机的，又是缘分的，又是必然的，它是两者接战。所以这种本质就很有意思，它反映出一种矛盾体共存的一种状态。这也是我们人类所追求的一种极其至高的无上的状态，矛盾，也就是集人与豹于一身的这种状态。这个东西就是艺术的本质之一，也是我们人类精神本质之一，人与豹。当然这个人不好翻译，就是说咱们怎么解释人，怎么去解读这个东西，人和豹，暴力这种东西又是怎么去翻译？我们可以把豹翻译成魂，人的一种魂的状态，犯魂耍魂，人类的一种极大的强大的一种状态，疯狂的一种状态。但是人却又是一种关怀的、体察的、理解的、不杀生的一种状态。人最后我们推出生，那么豹我们则推出亡，死亡之亡。也就是说生与亡之间这个张力就是人类艺术的本质。所以一个作品之所以它能称之为一个好的作品，其实它在背后蕴含的一个本质就是这个东西，生亡之间。它不是生，它也不是亡，它是灰色的这个之间的所有的维度的可能性，它有无限的可能性，它是接近于无限的可能性。世界上没有一幅一样的画，如果它是人类绘画，便不存在一模一样的，既是物理也不存在一模一样，既是精神也不存在一模一样。这个就是非常的神奇，只有这种不一模一样的东西才是一模一样的。这种就是变，就是永远不变的东西，类似于这么一种感觉。所以说艺术啊，往大了说它有点意思，而且万事万物练到一个境界的时候都会蕴含人类的性质和艺术的这个性质。这个性质里面包含了什么呢？它还包含了一点，我要说明，它包含了一个什么经济？ 经济学啊，经济，经济这个意思，当然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日语的翻译西方作品的这么一个时期所留下所创的一个词，它但是它是用汉语，是用咱们老祖宗，咱们中国人老祖宗的典籍里面摘出来的字儿创的，比如说形而上是日本人的翻译，但实际上他用的是道德经里的话，对吧？等于就是日本人把中国的东西学透了，他又学蓝学，他又学西方学说，学比如物理、化学、数学、哲学、哲学、哲学、哲学、哲学这些东西。OK， 他翻译了一溜够，但是他用的是中国的典籍，化，化学的化这个字儿可太妙了，幻化、变化，一个东西 transform to another thing， 彻底的变化了，性质都变化了，很神奇，这是中国人的浪漫。日本人读完这东西之后，崇拜的不要不要的，咱说实话，但是反观咱们今天的孩子们，是不是也要多加强一点呢？对吧？也要浪漫一点。也就是说，我们的老师团队是吧？我们九年义务教育的老师们，是不是首先要对我们的古籍有一个自己的理解，而且是以一个现代人、一个90后、00后的一个浪漫？你看过这么多动漫，难道你没总结出来，其实日本的动漫里面的东西是从中国的很多古小说里面摘出来的技法吗？你以为日本人真的是在进行那种程度的原创吗？进行那种非全球化的、非干扰式的原创吗？我不太完全认为，虽然我是特别喜欢日本动漫，爱的不行不行的，自己画漫画，所以我更要感受，我更要明白一点，日本的这些东西并不是日本的，它和中国老祖宗的很多东西的借鉴、模仿啊，甚至咱们说抄袭吧，模仿都算上，学习、借鉴、鉴赏、崇拜都有关系。他拿走了，并且他把最好的东西，就是最好的东西，往往就是一个小点啊，同志们，一个小原理。我们讲故事也好干什么，我们最后会精简到一个小小的原理上，对吗？冷军画的毛衣，画的冷军老师画一毛衣，哇塞，或者说咱们看当代艺术之前的浪漫主义到当的过渡到这个时期，就是西方艺术已经把那个像这件事解决的成，就是没什么可解决的，解决的差不多了，就是这个原理性东西临了头了。但是时代变革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两件事连着来以后，哎，它整个的人文思想、思潮、精神、画面所反映的题材首先就变了。不，我不弄这神的了，我天天画什么耶稣、圣母玛利亚的，估计不画了，对不对？我画点别的，我画点老百姓，我画点舞会，我画个台球厅，我画个酒吧，可不可以？可以，原来可不可以？原来没有，原来有也不画，原来觉得那个东西不是我要画的东西。那么所以说我反过来说，无论它是咱们所谓你定义它是亚文化还是什么，它就是文化，它就是一种文化。什么亚文化或者什么 ，OK， 那只是你可以只当一个名词去理解就好了，而不要把这个名词非要加一个 rank。排序排名的性质去定义这些名词，好像亚文化就真的是亚于正文化，纯文学就是高于，当然这是高，确实咱说它有它高级的地方啊，纯文学或者说纯的艺术，大艺术它是有高的地方，但是并不是说它就一定要你就非要把这个鄙视链都要做出来，非要把这个排名排行榜就要我要压盖你，其实这个是狭隘的艺术观、狭隘的审美观，这不一定，不一定这么好，不一定这么好。因为为什么，就是还是那句话，一旦一个东西即使它很俗，即使你觉得它很俗，然后它弄得不好，但是我们会想，作为创作者来说，我们是什么心情？ 对吧？我们是什么心情？我们不会，一个艺术家会说，我画一画，我是为了让你们骂死我，你们别承认我，你们最好拿我当臭狗屎，把我当垃圾，骂死我。恐怕任何一个作画的人，在作画的心情中，他释放着自己的精神能量的这个过程中，他所幻想的首先是一种认可，就是我们首先第一步将人类族群看成一个整体，我们姑且看成一个整体，是不是再说，我们姑且看成一个，于是呢，在这个整体里面，我们通过相互帮助，交换物品，交换价值，交换工作方式的价值，来实现个人的生存，每个人的生存，其中包含着艺术家，包含着各行各业的五行八作的所有的人。那么下一步，艺术家也存在在这个集体里，哪怕他是假装离群所居。那么好，这个时候艺术家在这个群体，在这文化下，在这个生产方式下，获得了一个视野和视角，以及审美的意趣。他一定程度上既代表了艺术家个人的理想和追求，也代表了这个族群的理想和追求和审美。如果他同时受到了这个族群的人类的人们的尊崇和推崇，就是当人们看到了这样的作品的之后，直观的产生了情绪和反思，这个时候人们就会给他用今天的话说，用今天的话投币充值收藏订阅，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一个事儿。这个道理亘古不变，同志们，不，艺术从来不拒之门外，艺术从来都是一个最朴素的事情。哪一个越是那个艺术学明白了的人，越不跟你玩高深，越觉得这艺术这东西啊，哎，手掐把攥。郭德纲说这玩意儿是吃饭的家伙事儿，这绝对是一个自谦语，同志们。郭老师说这艺术，哎，这他妈吃饭的手艺，他说的很轻松，他是不是吃饭的手艺？当然了，艺术家要在一个族群里面生存，要在一个比如说，假说是一个几十万人的一个族群里生存，我们不需要很多的艺术家，因为我今天做出来了一个物品，每个人只要参观一眼，这每一个人就能获得非常高的乐趣和快乐和释放。这种释放是怎么带来的？那么这种状态我们称之为什么？我们可以称之为理解，对艺术的理解。艺术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我们不可脱离于艺术家的传记或者他所处的时代去看，就是说不能本末倒置，不能说我们恨不得哦 ,2022 年了，上博物馆咱们看到了一个1000年前的画，或者看到一个800、200年、300年前的画。我们说哇这东西看不懂什么玩意儿啊，或者是怎么着的。或者说我看不出它什么美来。这其实很好解释，就跟你今天也看不懂京剧是一个意思，你也听不懂地方戏，但是男团一跳舞你立刻脸红心跳，女团一跳舞你这眼睛离不开这电视了，离不开你的手机屏了，我就要舔屏了，对吗？同志们，咱们一眼就看穿了，一眼就看穿了。那么男团跳舞什么也好，这我们说这是什么呀？这种东西叫做俗艺术啊，你可以说它是一种俗的，它具有俗性。这俗不是说啊我贬低它是俗，不是，是人人都可赏玩的，人人直接都可欣赏的。我不用学成博士，我可能长到6岁我就已经对男团街舞我就已经觉得他们很酷很帅，我就能看懂了。一个电影拍的多深邃，当然有很让人晦涩看不太明白的电影，但是很多的电影还是尽量你再琢磨一下它还是能看懂的。商业片就更不用说了，恨不得拿你当小学生来那个作为 理解的最低限度的对象来让你看，对吧？啊，甚至好的编剧可以在一个作品里编出层次，比如说这剧情同一个台词说出来，大人看的时候是以成年人的视角去理解的，小孩看他就觉得这台词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有没有这样的故事？那迪士尼玩的全是这样的东西。狮子王，那我父母看，那父母看也有意思，我看我也觉得有意思。但更重要的是，我从小我就没看明白过狮子王一。狮子王电影是在大概我1999几年的时候他第一次上，我们那会儿用什么看呀？有时候电视可能都不怎么播啊，因为也没有版权，可能我们就是只能是盗版那个录像带，哎，通过借录像带来看狮子王。那个画质也不是特别好，有时候经常磕本，画质也很低。但是狮子王的故事其实我没太看懂，但是我懂的是什么？我作为一个当时可能五六岁的孩子，我看到狮子王以后，我看到那个辛巴被他叔赶走，我会特难受。我看到辛巴交了丁满鹏鹏这两个朋友的时候，我会特开心。我看到辛巴成长的时候，然后那个又和娜娜结识，那个重逢邂逅的时候，我也觉得特别想哭，可是我却不看不懂这故事，这是为什么？直到我长大了，稍微岁数大了点，可能十几岁，我又看了一下《狮子王》，全明白了。我第一次看《卧虎藏龙》这个电影的时候，可能是我高中那会儿，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2004年吧，可能是我初高中那会儿看的，然后呢？啊，打架真爽！我闭眼狐狸，我操，这他妈，我操，太这武术又真实又虚幻，怎么那个拿捏的那么好啊？哎呀，这种感觉。后来等再长大了，哦，看出点那个价值观的问题了，爱情观的问题，婚姻观的问题，甚至是对李慕白这种人的某种有点迂腐的这种抨击，或者说是对一种自由恋爱的和一种传统的恋爱观的一种，就那《卧虎藏龙》里面蕴含的。这个内容啊，寓意就太多了，咱们不能一一解读，以及对明清小说的那种可视化的那种，我觉得这叫真叫还原原著。我一边看《卧虎藏龙》，我就一边回想那种短打评书。短打评书，咱们可以说几个，就比如说像《佟林传》《三侠五义七侠剑》这种短打评书，太像了，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电影。能拍到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这个份儿上，他太像那个小说，就太像评书艺人里面所念叨出来的口头文学的这样等级的这种改编了，就是他太忠于原著了。这种忠于原著是等于说这个人把电影的这种制作的能力、镜头的能力、镜头语言是用得太好了，而且这个他拍成一点都不服。就是说它里面是有一些什么上房飞呀、打呀什么，但你又觉得它一定程度上比徐克的那种吧要贴地，就感觉它真更真一点，更贴地，更疼，就更疼一点。比如你说徐克那个咱说那个龙门客栈，他有一个最后那个跟土行孙似的在土里面把那个谁那骨把那他那腿骨都给剃了。那东西看上去视觉冲击力非常大，但是吧，它就有点像游戏里的真人快打系列似的。它虽然足够血腥和足够诡异，但问题是它看上去有点搞笑，你知道吗？大家懂我这个意思吗？就是，但是可是到了《卧虎藏龙》这种感觉，它虽然说它没有那么的黑色幽默，就是，但是你会觉得它就更残忍、更疼、更讽刺。更腻味人，就比如说闭眼狐狸这种可怜的这种女人，哎呀，你会觉得，哎呀，反正我咱们不说这个《卧虎藏龙》这电影有机会咱们单开一期聊一聊，咱找个朋友一块聊一聊，咱们说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很好的艺术。和大的艺术，和掌握艺术技艺的人，和对艺术有追求的人，或者说我们称之为天才的人，怎么样的人，我们其实不会看到他背后的努力，一 艺术家的美感，就相当于咱们，你看最近奥运会这么火那么火，但是我们不愿意去，艺术家或者说运动员他不会告诉你，就是说我这个训练受了多少伤，他自己他不爱说这事儿，也没必要跟大家说说那么透。但是呢，大家肯定也会了解，只言片语里面各种采访里肯定也会了解啊。我那次我说，但是什么意思？他背后的努力，他对这件事儿投入的时间，也就是金钱成本，暗含着是金钱成本，经济是高的，是多的，是不可复制的，是不可估量的，是轻易，是比你的决心要大的。基于这几点来说，那么人类的这种努力，它是一种看得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哎，有时候人喜欢安慰自己说，成事在天，是吧？哎，谋事在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和人的关系，其实在咱们中国这句话里面多少也有所体现。其实我们的宇宙观他多少相信，他多少是相信这上帝啊可能真是跟那儿掷骰子。而且起码在那个年代来说，包括现代大多数的人，我们逆不了天，我们发现我们逆不了天，不知以后会怎么样。我们甚至更不知道我们如果选择了逆天又会带来怎样的一个后果，以及这个后果我们是否能承担，这都是未知数，对吧？所以有一些咱们说有识之士啊也好，还是什么，嗯，他们保持着警惕，他们对我们人类的技术的发展保持着警惕。哲学、社会学、艺术，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它有一重天然的防御力，这个防御力是有作用的，但它平常看上去完全无用，它平常看上去没有这层防御力，但是我要把它摘出来说一说。当人类走向一种极端，或者说是邪恶的、不受控制的一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则需要真正的艺术、哲学、社会学来进行，这就等等人文学科吧的大师的这种，你懂的，就是灾难中所迸发出来的高岭之花们，需要他们的智慧来挽救人类的整体命运。艺术家，我说句不好听的，艺术家，我说句好听的和不好听咱一块儿说，都是这一句话，艺术家在这个社会里面最好就是要饭的。那么这句话是贬低吗？我们听众，咱们通言无忌听众，咱们理解就是说，哎，但这句话说出来是骂人啊，你骂艺术家，不是。我的意思是什么？艺术家都得去大街去乞讨，就不是，不是这样的。艺术家，我心目中完美的艺术家，他们什么样子？或者说艺术家他会是什么样子？我所说的并不是咱们现在这个商业文明下的啊，艺术家呈现的什么什么样，他拍卖会拍了多少，他多有名，他是什么协会的，这种沙龙文化是很近代才有的。当然了，古代也有团体，艺术家团体、文士团体也有，不是没有，他们承载着无论是作品文学呀，还是这种情报的交流啊，还是对于艺术品的买卖、收藏界的买卖啊，这是古老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艺术家本身，咱们抽离出这些东西来看，艺术家最好是要饭的。这句话听上去又像骂，但是又实际上是褒赏，实际上是一种本质的描摹。为什么这么说？艺术家存在这个人类社群中，它还存在。哲学里不是老问吗？说一个人唱歌特别牛逼，就巨好听，没人听到过。山里有一鸟，就在一深山里，这山里没人， 滋滋咋咋唱两句歌，滋儿，哎呦我操，这个叫声是绝唱，没人听到过。那试问这个世界上有这个声吗？试问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个艺术家吗？对吧？一个没有任何人见过的作品，它是作品吗？或者只有两个人见过的作品，它是作品吗？或者说这一个作品只有艺术家自己见过的作品，它是作品吗？它从人类社会的角度来说，有可能持否认。从人类社会的角度来说，如果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他没有人见过，除艺术家以外没有任何人知晓，那么从社会学层面来说，它是不存在的，它可能是不存在的。但是从宇宙的角度，从道的角度上来说，它如果真的被艺术家见到了，其实它就存在。因为这个艺术家的东西，他也是一个人，他这个层面的存在，虽然我前面说的存在是一种存在，后面是一种存在，前面说的存在是可见的，众人可见的存在，但是我后面说的这种艺术家见过的这个，我自己画出来，或者我昨儿弹琴，我自己听见了的这种存在，则是一种。存在的存在是一种物理现象的存在，是一种物理的绝对的存在。那么一张画画出来了，既没有被世人知道，但是画家马上就在这张画画完之后就把它撕毁了，那它存在吗？其实它也存在过，它还是存在。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很麻烦。我们艺术和商业做结合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如果我们拉个轴，艺术到商业，商业我们讲究的它还是实体的，交换要交换实体，物易物，对吗？钱、货币在物和物之间只是一个价，只是一个代价，代替价值啊。我们只是使用这个东西作为工具，这不是本质。如果没有这个画儿。如果没有喜欢画的人，他这个东西没不你哪儿没有这个价，没有这个价值，这两个东西必须得同时存在，他们还必须要用一个东西来去衡量这个啊 ，OK， 这东西这是商业，商业的本质 trading 就是交易而已，易物，物易物，后来发现有的物赏味期限比较短，有的物赏味期限非常长，有的物这个季节我需要，有的物下个季节我才需要，这种时间差导致我们必须要产生一种更恒定的物品，也就是所谓的货币，来进行一个储蓄，来进行一个蓄力，来进行一个货币就是大冰箱，能把本来割臭了的东西让它永葆青春，是这个货币。我们承认它，货币如果我们不承认它，它就是什么都不是，它就是稀里哗啦，它就是一堆真正的垃圾。那么好，所以说商业在这个层面上来说，这是商业之虚，对吧？从实来说，物易物，这是商业之实。那么从艺术来说，艺术这东西本身就是虚的来的，幻想之物，是精神层面的外发散，是精神层面的外体现，是精神层面的外具现，是精神层面的外化。也就是说，它由虚来，但是它却得到了一个实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作品。但如果一个艺术作品，它融合到商业里了，进行了交换，进行了价值，那么它就存活下来了。本质上来说，艺术家不媚俗的可能性很低，不媚俗的可能性很低。艺术家首先要媚的俗就是自己。如果一个艺术家他不能承认，他也不可能承认自己的作品代表着人类的最高杰作，以及最高审美，以及这个时代的最雅之物。好，我们在雅俗之间拉一个轴，一个是这个端点是俗，另一个端点是雅。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啊，咱们就只是 用这种例子来说明一些事儿，它不是真的存在，它不是就在那儿，它只是相对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好，这个时候艺术家因为具有更高超的观察力，对一个题材有更深的观察经验，以及对一个题材或者对一个事物有更高，就是深于其他人类的这么一个大的兴趣基。你看这三点，观察经验大，先是兴趣，其次产生观察经验，最后是对观察经验的速写，得到 sketch， 最后在大量的速写中催生出了一种熟练度。熟练度，这个熟练度最终使得艺术家想要在千万个速写之中凝练成最后的一个结论 conclusion， 这个结论才能称之为所谓的艺术的作品，大作品，大型作品，杰作 masterpiece， 最高杰作。但是往往杰作不是杰作，后人往往对于某一个艺术家的，比如说画圣、棋圣、书圣的前一步，也就是说速写这个部分草稿，产生了一个极大的推崇。这个现象请问有没有？这个现象有没有？咱们中国的书法作品里面所推崇的恰恰是颜真，比如说颜真卿啊，纪直这篇书法纪直稿，而不是颜真卿写的行活。咱们说行活有点不太尊重啊，咱们就说的啊，好好写出来那个东西，哎，一板一眼写出来的，特准，特别严体。后世的书法家不是最推崇这个，但是咱小时候学书法的时候，都你一板一眼，当然得按照人家这个最正的颜，你去颜真卿这个你去模仿。但是问题是什么？你到了一定份上了，你对这个人的艺术作品研究到一定份上了，你对他的这个阴阳观，你对他的性格，你对他的人生生平事迹研究到一定份上，你对他的性格有所把握了，你当你再看到他的字，看到他的腕力、笔力、笔的力量啊，笔力的时候，你不会再去学一个你小时候去拼命模仿的东西，你最想看到的是复活的颜真卿。哎，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复活的颜真卿？更真实的他。这个咱们就扣个题吧，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如果你喜欢一个艺术家，想去看他更多的作品，为什么你去粉了一个人，你就想扒扒他考古的视频？三年前他就拍了些什么 vlog 之类的，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情？甚至为什么我们会喜欢上他当年拍的不怎么样的那个某一个视频？这种心情是怎么来的？很微妙。很微妙，为什么不是他拍的最好的那个视频是他的杰作？大家有这种感受吗？我认为大家可能是吧，或多或少会有这样的感受。当你深耕一个东西，当你深爱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越爱越怪，你会爱上他的缺点，带引号的，你会爱上他的本质。你会爱上他的本质，他的这层本质是不经心的、潜意识的、下意识的、不最受控的那个状态，而且也是最反映此人之性情的这个部分。他比一个杰作要活，这种活如栩栩如生一般。这种活是明明一个已经亡故去世的艺术家带给这个世界最大的瑰宝和价值，人们特别需要这个活的东西。 当你看到一个艺术家的各种各样的作品的时候，你会惊叹，就是说你越看越深的时候，你会惊叹，哇天哪，哦，这个人原来那么早的时候画的是这个东西，哦，十岁的时候，十四岁画的是这个，二十岁画的这个，四十岁画的这个，六十岁画的是这个，到九十岁了他画的是那个。你能从一个人的画看到一个人类的生命的变化，它本身就使你感动。这个人画的东西留下来了，不管你看的全还是看不全，就算你看全了能怎么样，其实我们也不可能看全。我画画这么长时间，我连我自己的作品我也不是都能看全了，我就算我看全我也都忘了，谁都看不全。尾田荣一郎画的 One Piece 海贼王，他隐姓埋名，他做了一个那个海贼王的调查问卷，海贼王世界观调查问卷，尾田荣一郎自己错了一大堆都不及格，比那个粉丝错的还多，粉丝比他还知道。这有没有可能？这太有可能了。比如曹雪芹，咱要出一套《红楼梦》调查问卷，给现在的红学家团队和曹雪芹大家一块考试啊，没准曹雪芹不一定能赢得过现在钻研很深、爱《红楼梦》很深的这些红学家，你承认不承认？有没有这种可能？有吧？这就是艺术的魅力。艺术家已经死掉了，已经亡故了，已经不能永恒了。但是他的灵魂，他的灵魂能量却通过了艺术形式进行了存留。而这些艺术形式，它因为具有了人类灵魂的共通、共有情感和性质，尤其是情感，以至于这个共同的情感，这些过瘾的东西，谁谁谁的坏，谁谁谁的冤枉，谁谁谁的苦难，谁谁谁的幸福，谁谁谁的冤屈，谁谁谁的武艺高强，这些所有的东西，高峰低谷，波峰波谷，蕴藏在这些里面，都给了之后的人类以精神上的支柱。就是我们会想到当年，虽然我现在过得不一定很好，我们会这么讲，现在虽然我现在有对社会对什么有所抱怨，我不有所不满，对自己的生活有所不满，但是哦，当我得知我的先辈们留下了这样那样的动人的故事，这样那样的价值观的时候，你就会不禁的落泪和感动，你会想说，哎呀，这套东西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人推崇了，但是没想到当年竟然有人就实实在在的落实了，就做出来了，舍生取义、忠诚，这些最高贵的品质被记录下来，被传唱，被赞扬，被一代又一代的人类赞扬。虽然我们可能做不到，虽然我们可能是利己的，但是我们愿意相信有这样的美存在。所以说这个故事的背后，一段剧情的背后，一段故事的背后，它的本质是要达到对美的欣赏和美对我们所带来的某种情绪上的煽动和愉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才是艺术。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大宣传，但实际上它是一种艺术的，它是假的，但是所有人都拿它当真的东西去影射现当代的东西。也正是因为它夸大了，所以它用它来举例的，用成语、用古代故事、用典故来举例的时候，才让人觉得爽快， 因为他夸大了冤屈，他夸大了暴力，他夸大了忠诚，他夸大了友情，他夸大了那种恋爱，他夸大了某种决心，他夸大了某种志向，他夸大了这一切。他也许根本就不是当年那个最真实的东西，但问题是他是人们最希望的那个东西，而人们最希望的这个东西则代表了人类的本质，也就 则代表了人类其实没有变呀。我们可能在悄然的进化中，我们悄然在演化中，或者微妙的基因突变中，也许是这样，但问题是从留下来的东西来看，就算我们脱离了那个时代，脱离了那个生产方式，但是美依然美。它除了风格不一样以外，但是从美的角度上来说，你依然可以依稀可见当时人们的趣味，它就在那儿，它就在那儿。所以这个东西令人特别感动。所以我们需要艺术，所以我们需要艺术。艺术从来还是那句话，我一定要重申，一点都不高深，它是第一眼就能让你看懂的东西。艺术是先于教育的教育，明白吗？大家要明白这一点，不是你受到很多的教育你才有艺术，不是，而是它是先于教育的教育，这个东西就是艺术，它先于你。我们看不懂的或者我们不了解的艺术故事，仅仅是因为你在小的时候，咱们在小时候没有大量的灌输给你而已。其实你以为数学你就是天然会的吗？认字儿都是你觉得你天然会，那是因为咱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理解数字，来背数学。咱们从很小就学习26个字母，那个10个那个9个这自然数是12390怎么写，什么叫个十百千万，咱们从小就。但如果我这么说，如果咱们从小就是把艺术放在这个地位的话，每个人都有鉴赏艺术的能力，而且强到不行。那个时候中国人鉴赏艺术的水平简直就是会飞起来，你知道吗？会成为世界艺术的标杆和顶点。艺术是教育之前的教育。人们看到一个画儿、一个电影的时候，我们得到的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不是一个理性东西，而是一种感受。这种感受击中你了，使你喜欢，使你兴奋，使你疯狂，使你想手舞足蹈，使你接在了某个韵律之上，这个才是艺术。你三岁就能欣赏，你两岁半就能欣赏，而不是你一直不去欣赏，而不是你一直找不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非常好找，它就在那里，它就在那里。但是往往我也要拉回来说一句，就是我们当今的商业社会，因为要卖钱，因为要恰饭，因为要很多人要恰饭，所以我们趋于在当代艺术的文化下，也就是这150多年的境遇下，工业之后的这150多年很近啊，这是咱们，我们趋于把艺术作为一种弱势的东西去看待。我们喜欢说艺术没有用，其次艺术比较远，其次艺术比较深，其次艺术这东西不容易欣赏。但实际上什么呢？我认为你现在能欣赏的东西，过几年等它沉淀下来，其实都可能是艺术。一种艺术形式也好，一种存在的娱乐也好，一个能让你愉悦的东西也好，说不定它就是一种艺术。比如我们常说游戏啊，经常讨论游戏是不是艺术啊什么的，有人说是，有人说哎呀我都不爱，最讨厌说游戏是艺术啊。这个两种观点三种观点都有，就是对游戏的这种是不是艺术的抨击啊，各种论点很多，这那的，甚至有人觉得这都不应该聊，这很正常，这很正常。因为有些人是深耕于艺术行业的，甚至是艺术行业的这个在编，就是在工作的人，人家当然对艺术这件事儿的整体发展 前景，尤其是前景啊，比通也比我要有这个观瞻的多得多。人家对这个本质可能理解的还更清晰，甚至是有不同的意见啊，这个都是可能的。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为什么选择了绘画？我要解答一下这个东西。成本，一切要取决于成本，一切要取决于两件事，成本和记忆的时长。如果我画了一个东西，它第二天风一吹这东西没了，空气音一呆氧气挥发了没了，绘画就永远不会成为艺术，就得想别的辙。后来发现什么呀，物理这件事还很棒，我雕刻了一个石头，哎，虽然我不坚硬，但我发现骨头坚硬，我发现石头坚硬，我发现我死了石头还活着，我发现我死了这骨头还那么的白不净净的，那我何不把骨头变成我想要的样子，把一个物品 A 变成了我想要的样子，这种化用，这种化变化，这种形变的行为往往就和艺术相关咯，因为你已经起了这个心了，你往往形变出来的是什么？人啊，牛啊，你觉得可爱的东西。艺术其实经常记录的是什么东西呢？情绪的外化，恐怖，可爱，打动你的东西，你就想记录。怎么会有那么可爱女孩？怎么长得这么好？这可不是什么外貌怎么怎么着啊，咱跟这没关系。是一个人，一个艺术家也好，一个人类，你直观的一种心情。每个人都遇到了这种心情。其实你有的人用什么去表达？我直言不讳的说，可能有的人用性去表达，就是说我太爱这个人了，一个男人。我其实更原始的来说，我想和这个人繁衍后代，也就是通过性这个最原始的东西去表达。那么为什么我们一般不称之性为一种艺术呢？但是性这件事，或者说它没有艺术的本质吗？其实它存在于艺术本，因为说白了，艺术和性相比，性更硬核，艺术更软核。艺术实际上是一种玩闹。我跟大家举这么个例子吧，就是当然这个例子肯定我觉得可能不恰当啊，但是我跟大家说，就是说你实际去一个某某某的一个风景特别好的，或者这个风景特别壮观的这么一个地儿吧，咱们就说和你在一个 3A 大作里游戏玩到的一个什么风景特别壮观的地儿，谁更硬核？我觉得是你这个人坐飞机通过一串旅游最后去到这个地方，这件事儿就是你实际这个人物里移动到这个地儿看到了这些东西，这件事儿更硬核。你拍不拍照发不发朋友圈那都不在话下，就随便。但是你去到这个地儿看到这个景，这件事儿比你在游戏里面看到了什么什么景美景，哪件事更那个更硬核？那件事成本高，而且那个事儿真，那是真的地球上存在的景色。你游戏里面做了个极光，和你真去那个冰岛去看见极光了，那你说哪个能一样吗？那么我姑且承认去冰岛这件事更硬核。那么刚才说到这个也是这个道理，我看到一个美好的事物，一个女子或者一个男子到了青春期了，哦，我觉得我要和他繁衍，这很自然，这很纯洁，对吗？我要和他繁衍。那么实际上繁衍这件事儿本质是什么？我们都了解生物学知识，本质上是什么？基因，结合基因，转录基因，最后把你把我把我们两个人合成一个新的这个个体，我们就繁衍下去了。但这件事的前兆，前面的这颗心是什么？是喜欢。喜欢是什么？喜欢就是兴趣。你喜欢一个人，你想追求一个人，你 观察他不观察他，观察他，他的好恶，他的优点，他的缺点，我能帮他做什么？我为什么爱他？他生活习性是怎样的？我怎么能帮助他？你脑子里不是无刻的想这个，这个东西，咱们说这个东西，全部和艺术家的创作之前的步骤是别无二致的，但是我们的画布不一样，我们的媒介，我们的形式不一样。用兴趣表达喜欢其实是最硬核的艺术。当然我们所说的并不是滥情的、纵欲的，或者说是见一个爱一个的这样，当然咱们也不提倡啊，这个就是兽性的也不完全，而是一种有节制的、有节奏的。其实我作为一个人来说，我观察到人类的这个，咱们这个生物，它并不是说咱们像咱们社会约束一样，可能是咱们要一夫一妻啊，人类啊，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咱们这个哺乳生物可能并不是这样存在的一种物种，我们可能一生中要和很多人发生性，但是前提是我们是有节奏的，前提是我们是有先后顺序的，我们是有集中力投注的，这和艺术的，那么艺术的软核也就在体现在这儿了。这个问题就来了，我反问大家，如果对方不是人，我还很喜欢他，对方是一朵花，我想赞美花，我怎么办？我还能用兴趣解决吗？解决不了。对方是一头牛，一头耕牛，我越看他越可爱，这牛我打我小时候我跟他一块长起来，我越看他越可爱，我也很爱他，我能用兴趣解决吗？不大可能。艺术就是性，是这么来的。现在大家明白这个观点了吗？不是装逼的一句话，艺术就是性，怎么着装逼？不是，是因为我们的生殖解决不了这件事儿，我们没法复刻一只我喜欢的猫，我没法用我的生殖行为和性行为去复刻一只我喜欢的我喜欢的柳树，复刻不了。但是我有一个成本更低的方法就能复刻它，我用一块骨头，我用一块石头，我愣给它雕成一头牛，但是其实雕的不像，可是我就是在表达我有多爱它，我觉得它有多么可爱，我耗了很多的时间，我用强大的仪式感，强大的仪式，也就是雕刻的这种过程，潜心雕刻的这种过程，去模仿和描摹了一头牛。这头阿牛太可爱了，是个耕牛，从小就在田地里耕，然后还经常陪我玩，闷闷叫，我有危险了它还会保护我，我太爱它了，但是我不是通过生殖去使它再现，使它保留，使它获得永恒。艺术之心便是永恒之心。我们用性，人类社群用性，用性来繁衍延续我们人类社群。虽然我们每一个个体都会经历生老病死这几步骤，但问题是当我们用性这件事儿，就解决了我们的老死。即使我们老死，我们也因为有了繁衍而变得有所希望。但是有很多东西，这个世界上或是一开始这个自然界有很多的美好，它并不能由我们人类生殖来解决，于是我们需要用艺术去解决。艺术要忠实的表达于自己，其实更多的就是艺术是忠实的爱，是这么个原理。艺术其实就是忠实的爱，所以我讲明白了吗？一个孩子如果愿意，他愿意把苹果理解成蓝色的，或者他把苹果画大了，或者他苹果画小了，如果这是符合他的意愿的，如果他这是他的乐意的话，这件事儿就是一个值得高兴、值得叫好、值得赞扬的事情，而不是他这苹果画的多真，这形我打的多好，形打的多好，苹果画的多真，那只是一种基本功，它是为了可能日后的某些恰饭呀，某些你 变体来服务的。再厉害的爵士钢琴手，你听着他那再怪，同志们，他也是从最基础的标准曲、爵士的音阶、爵士钢琴的音阶、爵士钢琴的和弦去一点一点啃下来的，最后形成自己的语言，最后再把他自己的语言融会贯通成他自己的惯性，最终的目的，最终等他弹到六七十，他就能表达他自己，他自己有一套歌，这个东西才是艺术，忠实的表达于自己，而不是说你学完标准曲，这个唬了几个亲戚，觉得你们家孩子弹琴不错，恭维你两句，这就是艺术了。我不太相信朗朗是这种志向，和朗朗的母亲也不是这种志向，比这个要狠不知道多少倍。我反过来抨击一点，如果家长单纯是把速成这件事儿啊，孩子来两笔啊，这也能猫两下，这种感觉当成了误以为它是艺术的话，就错了。没错啊，没错没错没错，就没错没错，就偏离了艺术的本质了，同志们，就偏离了艺术的本质了。它只是一个艺术虚荣部分的一个小渣渣，它只是一个小渣子，它不是艺术，它也不是在绘画，它只是在逗你高兴，它只是在让你觉得你的孩子怎么怎么样。所以不要对艺术家有曲解，艺术家是苦闷的，艺术家是某种性欲得不到释放的状态，这个就叫做艺术家。艺术家就是可以称之为某一种禁欲状态，这个欲不是性，不是咱们平常所说的繁衍之欲，而是一种无法，绝对无法生殖之禁欲，这才是艺术家的痛苦之处，这才是艺术家的抑郁之处。艺术家画出来的作品越具有幻想力，也就反过来越证明这个东西它在现实里面，我们作为一个凡俗之辈达不到，艺术家也是凡俗之辈，但他的作品和脑子里面的幻想则达到了一个非凡的状态，所以是这么一个回事。所以为什么幻想是重要的，咱们说为什么我们要看透一个艺术家的更多的作品你才能了解他，因为一个艺术家往往是留下来大多作品有他个人风格是一，也有的一些东西是为了他恰饭，他在做一个咱们今天话说叫垂直度。以前的人虽然没有故意做垂直度，但是其实以前的人的画他就是有这个垂直度，因为他忠于自己去表达的话，他就会形成垂直度，他只会来这一种风格，他就把这一种风格做到头就好了。早于女哲哉，日本的一个炸天妇罗的炸大师，料理界的大师是吧，和什么小野二郎他们就并称，还有一位叫什么，他们这几个说白了就是日本三大小吃的那个三大厨神吧，料理高手。这当然里面有捧的成分啊，人做的好归好，但是有捧的成分。但不管怎么说，他毕竟做这么多年这东西了，他还是有点理解的，他对这个细枝末节的东西上，以及细节的东西上，他是有所体悟的。哎，所以说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呢，希望哎，我对艺术的这些看法，咱们不说都是对的，跟对不对没什么关系，但是它起码是一种看法，我希望对大家对于艺术有一定的启发，也希望最希望的是什么，大家要接近艺术，它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儿，它是一个特别的，你可以拿它甚至当娱乐圈来琢磨都行，它严肃但是它不严肃，它可贵但是它不可贵，它高尚但是它实际上都是垃圾。所以这个东西到了今天之后，以及18世纪为什么会出现杜尚的小便池这样的东西越来越多，假大师那个舞文弄墨的那个甩毛笔字那种假大师越来越多啊，武术界也出现了像马保国这样的现象，大家说这是为什么？我不得不承认，或者说咱们可以反思一下这个时代带给我们了什么，为什么这些人出现了，为什么大家拿他取乐的同时，大家其实是心理上是有某种认同的， 对传武存在某种祛魅。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当时希望马保国出现？其实咱们骂他的时候，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是骂中赞，赞中骂，骂中取乐，他是这么一个来。因为传武已经不厉害了，真的传武大家已经忘了他是什么。可能李连杰说他是以前教军场练习杀人的技术，战场上的这是军队的技术，杀人技术这是国防力量啊，这不是一个开玩笑。马保国这还接话发什么胡说八道，跟那是就是一个半江湖半骗子的这么一种状态，口吻跟那假大师，然后把唬人唬的五迷三道的，还开馆授徒了。他甚至战斗力也没有一个随便找一体育大学的毕业学过搏击散打的那种泰拳的那种学生跟他抡两拳 不得给他抡趴地上，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他会出现？哎，为什么他还可以得到表演，可以火？当然禁止了，后来国家干预了呀，政策干预了，对吧？不希望他这样的人，哎，就是这么去独领风骚，好像就全成话题了。他火就都推他，这肯定是不对的，因为这不是正方向。其实咱们国家非常明白这一点，这不是正方向，对吧？真正的好的艺术不是这样的。它具有一种酒好不怕巷子深，当然咱说这都是表象的啊，酒好不怕巷子深的这么一种气质在。它既让你发现，但是它又不让你发现，它又不刻意让你发现。一个很漂亮的姑娘，她不会天天说你看我美吗，但是她就是在你面前走两步啊，你的眼睛就已经离不开她的脸了，和她的婀娜的体态了，这就是艺术，这才是艺术，对吧？像有的这个咱们这个商业氛围一浓了以后呢，商业讲究个吆喝。咱们现在说啊，多琳琅满目，怎么做推广做营销，简言之这叫吆喝，这叫吆喝，这行为都叫吆喝，对不对？什么营销，你说你用多好的词儿去恶俗包装这种恶俗，它本质上就叫吆喝。吆喝的东西往好了说呗，广告软广也是吆喝，广告学也是吆喝，你和那个走街串巷摸剪子类那没什么太大区别，你的区别在于形式而不在于本质，在于形式而不在于本质。这不是看低了叫卖之人，同志们，这恰恰是告诉你自古有之，任何事情咱们现只是换了个皮，但是当我们究其本质的时候，当我们明白他是要卖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哦，这个就是吆喝。但是吆喝的方式要让你觉得很高妙。今天的人可能听不了走街串巷，这多土啊，这个城市都市生活的人他听不了。其实我们小时候九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其实还有呢，买菜吆喝的其实还有，还有最后就绝了，现在已经真成绝。要是相声没有叫卖图这一段啊，同志们，这叫卖在大都市真的就是成了绝唱了。可是想想当年哪儿没有叫卖呢，哪个大城市没有叫卖呢，天津北京哪儿没有，那叫卖是个常态，当年人不觉得这叫卖俗，而反倒是一种是哎，听个唱它是有享受的感觉的，和你今天被软广被产品的软广硬广各种广打动了以后，小红书推广大众点评什么网红这个什么意见领袖推广给打动了的感受是一样的。我说的这个一样不是说感受，它从功能上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你首先觉得这事儿是个挺酷的事儿，我得去这热闹，我得看，我得沾，同志们是不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变化在哪里呢？不在于其表，不在于其本，而在于其表。但光是表面形式的变化，还是我摘个李诞有时候是说那话吧，他说形式就是内容，不能说百分百对，但也不能说这话是错话，也是这样，形式本身就承载了内容。那不叫卖了，改软广了，改摄影作品上面做文案那种平面设计了，它形式变了。原来我们听的是歌声， 叫卖图啊，歌声，哇，人子嘞，走街串巷，夸一喊，几房几街几巷都能入耳。卖糖葫芦的，卖包子的，卖早点的，卖菜的，都有一套吆喝的方法。卖针头线脑都有一套吆喝的方法。但这东西不用，现在不用了。但是现在咱们淘宝页上往下一拉条，后面。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广告那四字短语六字短语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把一个产品吹的，我天，越吹越高级。这个东西以平面设计的形式，以这个学科，以这种怎么说呀，设计类学科，以美术，以美术类学科，设计类学科作为根基，对吧？也就是说它变了，叫卖的方式变了，变成了视觉叫卖，对吧？再加上直播和什么电视购物和什么当街吆喝着那种卖东西的图个热闹，以前在天桥吆喝的卖大力丸的，你说有区别是那么大吗？甭管是李佳琦还是那谁，那叫什么来着，薇娅，区别有那么大吗？本质上没有那么大，形式上变化非常大，技术上变化非常大，但是无论怎么变，人类的原型不能变。那么艺术更重要的也就是记录下来了人类的原型，那个时代的原型。如果我们这个时代去把直播，去把薇娅这样的形式记录了下来，我去把马保国这样的东西记录了下来，或者这个时代的那种空虚空泛问题，这个时代所孕育出来的，比如说是互联网带来的孤独，全球化带来的割裂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所谓现代性的这种大家所看到的这些危机记录下来了，其实这也是艺术的一个重要作用啊，很重要。有的东西只有称之为艺术的本质的这样的行为和作品才能完成。艺术的价值并不是由今天的拍卖行来决定，而是由我们后人，我们的后辈子孙来决定的，明白吗？所以我们今天为一件当代的艺术品骂得不可开交和吵得不可开交，本质上都只是一个故事的一个故事，本质上都只是一种很，本质上你只是没有意义的声音，只是噪音，只是一种杂声。你撑死在以后的文献里面告诉大家曾经有这个杂声，但是没有内容。其实我们的讨论，我们对当代艺术讨论，其实没有足够的内容，没有真正的内容。我们连冷军老师的毛衣都说不出来什么，其实我们也就说不出来什么，对吧？所以说很微妙，很微妙。其实我们希望还是找到艺术的应用，但是艺术其实它有的时候是搭载出来的。搭载在其他商业形式里，搭载游戏中，很多东西它转移了，艺术它转移了，艺术就像一种微生物一样，艺术就是人类社群中的微生物，因为会画画的这种基因在人类社群里它不多，知道吗？就是它是特殊脑，说白了这东西就算你现在数学不高考了，画画高考，其实它出不来几个，画画的尖子它还是那几个人，一个班里面出不来五个，就可能画的好的有二十个，但是画的真好的就五个都出不来，没准儿。就现在如果大力推艺术，你也培养不出来，因为它是属于人类族群里的微生物。但是就是这样的微生物很需要它，这个族群的耗能低，经济没什么用，但是它特有用，它是作为一个最后的安全锁，给人类的精神不以至于。艺术家是把自己变成疯狂，最后保证人类整体别疯狂的存在，本质上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也别嘲笑艺术家，也别嘲笑哲学家，疯狂的谱系向来就存在，对吗？正是因为艺术是疯狂的最边缘，是人类疯狂的最边界，所以我们才能找到做一个所谓正常，所谓相对正常的一个基准。但人类其实经常也失准，最疯狂的事儿都不是艺术家做的，但也都是艺术家做的， 或者说是具有艺术气质的人做的。大家难道没有发现吗？其实躁郁症，如果这个症其实它就是不存在，如果说现在是一个特别艰苦卓绝的阶段，所有人都不相信这一点，那么其实我们就必须得希望出现一个领袖，他就是躁郁的，他必须要躁，他必须要疯狂相信，他必须要疯狂的说服每一个人，他要让每一个人都相信未来是有希望的，以至于真的就也许有希望。所以说好多时候是这样的，是你应用在，是你这种东西要应用在哪儿来决定你是不是疯子。当这个东西在能保全族群的利益的时候，他就不是疯子，但他又是疯子。战争要不要杀人？杀人咱们都知道是残酷的，不对，但战争的时候我们的本质要鼓励杀人啊，杀敌。我们并不把敌当成这个社会学意义上的人，而是当成彻底的敌，也就是必须要消灭的存在，而不是人。所以说这个东西就会变化。那么艺术实际上是要做把控，要把人性召唤过来，要把人重新定义过来。那张一战时期像毕加索画的一些东西为什么这么出名，对吧？越是到了战争，越是到了秩序崩塌的时候，我们需要艺术，我们需要看到一个人类的精神的图像的呈现。我们其实供养了一批人，让他们替我们做出精神侧写，这就是艺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也需要艺术。好了，咱们这期通言无忌对于艺术的一些分析和看法呀，对于艺术本质的一些存在的道理呢和深意，我们就说到这里。希望大家能理解我的想法。我觉得我已经尽量说的比较直白了，然后当然有说的很不太对的地儿，或理解的有自己的狭隘的地方是肯定是有的啊。希望大家做出指正和留言。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给我推荐一些文献呀，也可以帮助我去对关于艺术的一些事情，甚至是某个人的作品啊，进行一个更深的解读和探讨，然后让我也学习更多的知识和经验。好了，那我就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能听到完的这个听众，那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录这播客的时候，简直是一边手也没停着，一边嘴也没停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边说东西就得手里就得狂画的东西，我就毛病非常多啊，就是这样无意识的这样去画东西。然后好了，那么本期通言无忌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